我们一起来读经《希伯来书》11章1到28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事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那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思念所离开的家乡，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所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今天是学生牧师 Con 为我们讲道。这是他第一次为我们讲道。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 Con，我来到这个教会才3个星期，我很希望能够和大家见面， 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认识在座的每一位。我喜欢用简单的座右铭来指导我的生活，比如说，如果一个东西只花5块钱的话，那么你只需要花5秒钟来考虑它。第二点，在我结婚之前，我听到了这个座右铭：要先聆听，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个座右铭，我喜欢的是。如果你已经2个月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你就把它丢掉吧。我有一个小，就是有洁癖，我很喜欢把每样东西都放在他们应该放的地方，我很无法忍受脏乱。这就是2015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著名的收纳大师，名字叫。Maria Kondo，他提出了一个"怦然心动法"，我非常喜欢这个原则。他说："如果一个东西不能让你怦然心动，那你就要把它丢掉。"我很喜欢这个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只适用于家居清洁，它并不适用于我们服务他人、做出牺牲，或者是照顾病人、穷人或边缘化的人群，因为。做这些事情通常不会给我们带来喜悦，他们往往是困难的，而且代价是高昂的。其实坦白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会有割舍他们的冲动，因为我的内心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永远不会故意的做出让自己感到不适、不舒服、不方便，或者让我自己受苦的事情。这些感受是希伯来书的第一批听众所要面对的。如果您还记得上周的内容，或者今天才加入我们的，哦，顺便说一下，欢迎加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0章的23到39节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群基督徒。他们团结起来，面对公开的羞辱和迫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收进监狱，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而且在早期的日子，是在早期的日子，他们却很高兴这样做，因为希伯来书是写来鼓励他们，用来帮助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鼓励他们要彼此相爱和愿意牺牲自己。在面对苦难时，仍然要充满希望，不要被世界上的短暂的舒适所拖累。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面临将失去一切的风险，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不需要写这篇文章了吧？但是作者知道，当事情变得困难的时候，要做到有爱心、乐于牺牲和有信心。这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如果有人说，如果这就是对我所持的信仰的回报，那么这真的值得我还继续坚持这个信仰吗？也有人会说，我失去家园，我被迫害、被流放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哦。这会让他们在信仰上退缩。因为退缩是一个很诱人的选择，毕竟这只是暂时的，这会让他们想要刚才提到的那个日本收纳大师玛丽·康朵 （Maria Kondo） 似的舍弃他们的信仰，比如说避开那些引起不适和苦难的东西，如果它不会给你带来快乐，我们就丢弃它。所以，失去信心和信仰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鼓励大家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内容。因为其实我们和他们很像吧，苦难和困难都会让我们想从我们的信仰中退缩，并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因此，在11章中，我们看到了所谓的信仰殿堂。这一章里提到了很多旧约里的人物， 他们凭着拥有第一节描述的充满信心和确定的信仰而忍受了很多艰难困苦。这些人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充满信心和确定的信仰。信心和确定的信仰在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其目的就是要激励我们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就像我们听完一个著名的歌手唱完歌后，我们会说：“哇哦，他唱得真好，我希望我可以像他一样唱得这么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亚伯、以诺、亚伯拉罕和摩西这四个人的例子。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请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请通过。旧约里面的这亚伯、以诺、亚伯拉罕和摩西四个人的事迹，来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好，我们今天要讲三个点。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信"这个 faith，"信"是什么意思？简单一点讲，就是信耶稣。我今天要谈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信会使上帝喜悦。信，第二点，信让我们期盼着上帝的承诺。第三点，信会带来牺牲。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信会使神喜悦。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了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过去世代人们。接受了上帝的话语，做出了回应，并获得了上帝的赞扬。我们看一下亚伯和以诺的例子，以帮助我们理解信是如何讨上帝喜悦的。首先，在第四节提到了亚伯，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到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如果你不熟悉的话，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中提到，亚伯和他的兄弟该隐都献祭给上帝。亚伯带来了他的羊群当中的头生小羊，而该隐则带来丰收的果实。上帝说亚伯的献祭更好，为什么呢？简单的答案就是，由于亚伯是凭着信向上帝献上真正有价值的。和恰当的祭品，而他的兄弟就没有这么做。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作者是如何描述以诺的信心。11章的第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里边没有披露太多的细节，在创世纪第五章中，讲了他与上帝同行300年。我们也没有，除此以外，我们没有被告太多的细节。这感觉与亚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提到了上帝是喜悦他们的。请看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作者对这两个例子做的总结是：你需要因着信来讨上帝的喜悦，你必须知道他是真实的，并且你必须真诚的寻求他。所以被神喜悦的这个信仰是一种有关系亲密的信。我们从以诺一生与神同行的雅和一生与神同行。和亚伯真诚的渴望献上对神有价值东西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比如说一个例子，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表现很好，也愿意做家务，在父亲节、母亲节也还记得给你买东西。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真诚的渴望与父母建立亲密的联系，那这么样好的行为又有什么作用呢？作为父母，我们是想两者都兼而有之吧。亚伯和以诺的例子，就是对原始的、初始的那批听众的鼓励。作者很明确地指出，他们因忠诚而受苦和牺牲，他们想让上帝喜悦，而他们的确做到。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想取悦的是谁呢？ 你想得到谁的认可？是父母、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邻居、朋友，或者是其他基督徒？或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问：如果谁对你不认同，那么会让你最伤心呢？你的信心和对未来的确信是来自于知道上帝对你的忠诚而感到喜悦吗？如果是这样，他会在你的生活以及你如何运用你的时间、精力、才能和金钱中体现出来。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么请注意了，这与人们通常认为基督教是什么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你的良好道德和宗教成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的信是上帝所追求的东西。他希望你通过真实的、深思熟虑的、真诚的寻求，而不是通过盲目的信仰来到他的面前。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信让我们展望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通过亚伯拉罕在定居和建立家庭过程中的挣扎，看到他的信。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亚伯拉罕在冒风险，或者是说，他在缺乏清晰指示的情况下，还是顺从了上帝。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在《创世纪》这本书中，上帝应许将他的家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于是他就收拾行李离开家乡。前路是充满危险的，所以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选择，而且在财务上看，似乎他不负责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直到了他到达了那个应许之地，上帝才应许他，这是他们将要获得的土地。如果你知道整个故事，你就会知道，怀孕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因为他们年纪太大了，是不可能生孩子了。其次，亚伯拉罕在即使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的情况下，也坚持不懈。看一下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他住在国与国之间的帐篷里，从未城市。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居无定所。主啊，那应许之地到底在哪里呢？之前说好的又在哪里呢？那是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营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继续展望上帝的应许，上帝曾经向他应许了什么？他有信心，上帝会在某一天会兑现诺言，即使他当时并没有所有的答案。他有着对他还没有看到的事情的确信。上帝说这些事会到来，所以当时初始的听众听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尽管面临的风险，他们仍然服从。这甚至不能算是风险，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实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被公开羞辱、被迫害，甚至被没收财产，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痛苦找到所有的答案。就像大多数痛苦一样，我打赌他感觉很随机，毫无意义，很不公平。因此，作者鼓励他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即使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也要坚持不懈。请大家保持对上帝应许的期待。那么，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个世界将没有痛苦，在这作为我的孩子受到欢迎，我们会有一个没有痛苦的新生受难里的见证。你会与那些因着信而来的人一起，有永恒的喜乐。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像他们一样生活，认为这些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呢？这几节经文激励我问自己：我是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我 旅途的最终目的地呢？还是我在期待着更美好的东西在永恒的时候出现呢？我上一次因为将信仰付诸行动而不方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有多么愿意试图与朋友和家人有意识地进行福音对话，即使因此会受到冷嘲热讽呢？我排列的优先事项是否反映了我在等待着更好的财产呢？信让我们期盼上帝的应许。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信需要做出牺牲。我们跳到24到25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例子。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是犹太人，是埃及法老王的女儿领养的孩子，也就是法老王的孙子啦。你可以想象，他富有，过着舒适的生活，也算是个社交精英了吧？放在今天来说，但根据圣经的描述，他拒绝享受这些特权，为了带领在埃及当奴隶的犹太人逃亡。而离开了皇宫，他站在自己的人民，也就是犹太人和上帝子民的这一边。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他要把荣华富贵抛在脑后？从26到27节，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所望所要的赏赐。将来的赏赐，他看见作者对当时的听众喜悦、尊崇、敬拜耶稣，并帮助他人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信使我们抛弃我们所喜爱。去追求令上帝满意、赞美基督并帮助他人的事情。第28节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对于摩西和以色列人来说，神给他们的献祭仪式的指令是陌生。新奇，而且代价高昂的，这意味着需要献上很多有价值的牲畜。但是摩西和他领导的人们遵守了神的话语。我知道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因着信而生活着，并像这些例子一样牺牲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和我的太太妮娜，被你们当中那些招待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帮忙准备教会午餐，甚至为教会服侍放弃睡眠。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弟兄姊妹所深深的感动，你们的生活会变得截然不同，你们的生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舒适，少一些压力。我知道很多人已经认真对待基督教，比世上任何事物都更有价值，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行。但是对于身处澳大利亚的我们来说，这也许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享受着世界上许多人只能在梦里才能够得到的奢侈品。这激励着我们去审视我们生活中与前瞻性信仰不太相符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是否愿意在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安排上做出和以往不同的选择？我们是否愿意不把安全感建立在自己银行账户的余额上面？尽管这通常被世界称为在财务上是不负责任呢？我之前所在的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通过 MPS 和神学院所资助过的宣教士和牧者，已经数都数不清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每一个例子，都看到了我们应该向往的信，取悦上帝的信，期盼上帝承诺的信。做出牺牲的信，而是最后 根据我们今天早上的感受，我还想对大家说几句话。首先是对于那些感到自信和确信的人，你们对自己的信充满了信心，并且确定。好，我为此而感激、赞美上帝。但要注意，记住，最初的那些听众虽然也是虔诚的，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听到希伯来书中的警告和鼓励。对我们来说，今天情况也许有些不一样。今天我们的文化似乎不是说要去追求你的财产，而是希望你将其保住，紧紧放手。至少现在还没有，而是希望你紧紧的抓住，不要冒险失去它。我们的文化会让我们相信，如果牺牲和困难不能带来个人利益，那么就别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堕落的世界会引诱你不要或者去减少那些不能让你心动的事情。为什么不减少你给教会的捐献呢？毕竟那是你的钱哦，你可以用它买来及时的享受。为什么不退出你所在的服务组呢？毕竟那是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你很忙嘛。为什么不把你的信心藏好，只是保留给自己呢？毕竟，向大家告知大家你对基督的信仰，这对你的工作、私人关系和社交的舒适度可能是有风险的哦。但我知道你当中的某些人肯定不会这么做，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请继续向上帝未来的应许前进吧，这是更美好的未来。正如经文上说的，在那里你将看到你用所有牺牲所结出的果实。因为你忠实的见证和愿意分享福音，有人信主了，在那里你将最终和上帝面对面，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看到他对你的喜悦。你将看到上帝这样对你说：“好样的，我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入你主人的喜乐里。”但是我知道，就像任何一个教会一样，我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接受了世界的说法。有些人对我们的信仰充满信心，但是却没有做出牺牲，没有奉献，也没有坚持，因为坦率地说，也没有什么需要坚持不懈的。在你误以为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在责备你，而你因此感到恼怒之前，请让我坦白一句，我作为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我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第二点，对于那些感到绝望的人，听到这一切，大家可能很容易感到压力很大。想象一下，假设你是当时的听众，听到这个名单，整个名单被宣读出来，你肯定会感被各种力量的感觉。我想我也会有这么复杂的感受，既受到鼓励，又感到绝望，因为我知道自己，我并不总是为取悦上帝而活，有时候我没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具体一点说，是我不愿意去做出牺牲，我很自私。坦白的说，当我忙碌起来或者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我的信就会显得如此的苍白，甚至我直接躺平。如果我的信让我对所看不见的未来没有信心，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自我催眠，告诉自己要有信心，是这样子吗？那我稍微剧透一下。作者在下一章中就会提出了你对此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这样子的问题。在第12章中，他说要注目那建立并实现信仰的耶稣。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者在本章中说这些人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所以尽管他们具有榜样式的信，但仍然有许多事情他们没有看到。举个例子。当摩西站在山上眺望上帝子民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进去。但我们和这封信后来的听众一样，能够进一步接近所看到的这些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上帝的计划对我们现在来说是更加清晰的，比这些做过的承诺是忠诚的。为什么这样想会有帮助呢？ 因为耶稣是我能够对所盼望的事充满信心，也是我能够确信未见之事的原因。当我发现自己难以取悦上帝的时候，我知道耶稣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当我难以接受上帝的话语，难以以上帝所期望的方式来生活的时候，我知道耶稣正是以从上帝话语这样子的方式来听从上帝话语这样子的方式走到十字架上的。他知道他将要忍受什么样子的痛苦和折磨，才能换取把所有上帝的子民带到属于我们天家这样一个未来。当我难以为信仰牺牲自己的舒适时，我知道耶稣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动摇。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我而放弃了所有的财富、舒适和荣耀。那么，如果我感到绝望，我该怎么办？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是否会想放弃一切？当我觉得自己几乎没有希望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当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展现出那看不见事物的真实性的时候，答案是，在上帝的恩典中要有信心。我们要看向耶稣，我们要努力做到在苦难中坚持不懈，用你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表达无私的爱，愿意为福音去冒险，损失你的名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的恩典，请帮助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愿意为了跟随你而做出牺牲，请帮助我们把信心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信实的，是确定的。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